我之前提到过几次，至少对我来讲，这是个回顾的季节，特别是经历了过去年半很特殊的时期。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回顾以前的经历很重要。那是2019年的12月，我和神有一次很特别的相遇。
I've had him speak to me in the night.
他在夜里两次叫醒了我。
Twice. So what I don't
你们不要觉得我每隔一个月就有这种与神相遇的经历。五十年来大概有五次吧，你可以算一下，并不常见。但这一次，这个声音不是听到的，而是从里面爆发出来的。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我睡得很沉，但被一个念头惊醒。我睡着了，怎么会有念头呢？我要有意识的不去想那些重要的事情才能睡觉。但是我被这个念头惊醒。有城墙无城门的城不太安全。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我也想不出这样的话，更不可能在夜里。有城墙无城门的门，我醒了，躺在那里很久，不记得有多久，也许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我躺在那里很清醒，一直在想，这是什么情况？神想说什么？有城墙无城门的城不太安全。48年前，我和 Benny 结婚不久，我开始有意识地研读圣经中的两卷书，就花更长的时间来读。以弗所书就是其中之一，我会读，每天读，持续半年，有可能会读其他的经文，但是我稳定的每天摄取这一本书的营养。另外一卷书我读了6到8个月吧，是尼希米书。尼希米是关于重修耶路撒冷城墙，以斯拉记是关于重修圣殿。这两卷书启示给我们很深刻的救赎的概念。当圣灵开始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就开始重建我们生命中破碎的部分。这是很精彩的概念。我对城门和城墙都很熟悉，但我不会想到这些。有城墙无城门的城不太安全。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60章，我们来读两处经文，用经文中的一个主题对照不同的书卷不一定明智，有的时候会有出入。但我今天要分享的，我找了一些参考资料，这个主题在旧约和新约中反复出现，你自己会搞明白的。另一个我与神相遇的有趣的经历是在5月，是1979年一个周四的下午，在 Viverville， 我在教会主堂的后面走祷。我喜欢走祷，我一边走一边祷告，不容易睡着。我记得我在后面一边走一边读以赛亚书60章，我那时正好读到那部分，神开始对我说话。在以赛亚书60章那里，我与神相遇。那是我一生中最深刻的两次与神相遇，一次是在神的话语中，另一次是在半夜经历到神的能力。这一次是神的话语，这完全改变了我的思想，我的价值体系。就从1979年5月周四下午开始，前19节经文，我想你们只找一句话，我不打算教导这整章，只想讲一句话。 我重点思考的那句，你要记得，我半夜里在床上听到一句话，就是有城墙无城门的城不太安全。所以我在开始思想一些与此有关的经文，帮我来理解主说的话。我想到了这一段，因为这对我来说是很熟悉的保留曲目。十八节，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回到那个念头，有城墙无城门的城不太安全。有城墙无城门的城，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这是神为你做的。你称你的门为赞美，这是你为神做的。我们生命的力量的根基不是接受他为我们做的，而是回应他为我们做的。这是一种责任。这句话并不是要我们感到恐惧和不安全感，而是在兴起我们的责任感。我们在保护自己的安全的时候，可以尽一些力。很多人面对无休止的属灵征战，是因为他们的妥协，因为他们妥协，就需要面对这些冲突征战。而这些不是为他们受造设计的，就像一只手臂脱臼了，他们脱离了受造的用意。他们总是在面对属灵征战，就觉得自己的生命就本该这样，但不该这样。如果这个主堂是一座有城墙的城，如果有人在外面向着城墙射箭，投掷长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这里是安全的，有城墙的城就是这样。人的生命中的病痛得到医治，破碎得到修复，那些软弱的地方就变得刚强。这样，哪怕我们处在很激烈的征战中，我们都完全没有意识。这不是无视，而是一种力量四维保护着我们。我们不用随时关注仇敌的作为。所以再回来看那个念头，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他救了我，这是神为我做的，称你的门为赞美。我立刻想到启示录中的一段，我不记得具体是哪章，也许是20章，反正是最后三章，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21章，新耶路撒冷有城墙和城门，这里说每门是一颗珍珠。如果说圣经中有什么比喻很奇怪，这里就是珍珠是门。珍珠是门，12颗巨大的珍珠作为门，通往耶路撒冷城。珍珠是门，你要想一下，珍珠是怎么样形成的？是透过刺激和磨砺。赞美的门形成，不是因为我升职献上赞美，而是在困难中我献上赞美。再想一下这个门的本质。首先，我们是在讲安全。我们的城是有城墙的，还有城门，是赞美的门。这些赞美的门有两个作用。第一，他们提供保护，免受敌人的攻击。敌人攻击我们的武器就从他们手中脱落了。赞美会摧毁敌人的武器，会让敌人攻击我们的工具完全失效， 我们开始使用神的工具，我们在演奏神的乐器。
Now we're playing with God's instruments.
诗篇24:7，众城门呢，你们要抬起头来，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所以这扇门神要进来，而敌人进不来。同一扇门邀请这一位，却拒绝了其他，就是赞美。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重点讲这里。我刚才说的关于感恩，我要再解释一下，给你讲一些背景。我没有准备这些经文，你们可以自己去查。保罗有一段话很有意思，是关于在两个不同的场合我们怎么吃东西。其中一个场合他说，如果你的邻舍献祭给恶魔，你知道这肉是祭过恶魔的，他们也知道你知道，就不要吃这个肉。他说不是因为这会伤害你，而是因为这会违背他们的良知。但他接着说，如果他们不知道就吃吧。另外保罗说，一切的食物若借着祷告感恩领受，就都成为圣洁了。看一下这个逻辑，这里有一大块肉，我的邻居刚刚用它来献祭给外邦的神，他不知道我知道，但我看到了。然后他请我来吃饭，我看见有恶魔的能力在这个肉上，因为献过祭。我知道敌人想通过我吃着肉来攻击我。我带着感恩的心领受，仇敌本来要摧毁我的食物，因为我的感恩变得圣洁。明白吗？感恩使之成圣。当你处在一个可怕的处境，这是感恩，不是为了追击魔鬼，而是简单的把我们的心转向神，欢庆神在每个处境中是怎么样的一位主，让我们的心深深扎根在这已经应许给我们的绝对的胜利中。感恩。我们来看第16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记得作为一位青年牧师，在 Weaverville 读到这里，读到这里的时候，心里想，我的下半辈子每天就专注在这三句经文上就够了。只要研习这三句简单的经文，就像是一份全职工作。和我一起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再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再说一遍，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不是很确定感恩的果效是显现在我们的心里，还是我们周遭的属灵环境里。透过感恩，就是在进行一种清洁和净化。第一，感恩就是自动采取谦卑的态度。感恩不是高高在上的向神或人要什么，而是低姿态的尊荣神和他做的。感恩与神的作为无关。与神的作为有关。摩西说，以色列人晓得神的作为，摩西知道他的法则。以色列 只知道神的作为，但摩西知道神的法则。这两部分的进程很有意思，特别在于感知和经历上。很多人经历了神的作为，但对神的本性属性一无所知。所有关于神的作为的经历和启示都是一个邀请来了解他的本性。摩西做过这样的祷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也就是说，神，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因为我想跟随你的邀请，进入和你的关系。我们不是在收集信息为了通过考试，当我们看到他的本相的一个片段，就可以把每一个片段作为敞开的邀请，抓住机会进入和他的关系。当他向亚伯拉罕启示他作为耶和华以勒这位供应者，并不是为了让他在神学上更明白神的资源，他启示自己作为一位供应者，是不用他牺牲以撒。灌木中有一只小羊，神已经供应，已经显明了自己，人会经历到这个供应。有些特别的地方只能靠着感恩到达。这里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天我躺在那里想到那些经文我刚刚分享过，我半夜躺在那里，脑子里满是这些经文和想法，很想清楚地明白神在说什么。他给我很深刻的启示，同时也是警告：有城墙无城门的城不太安全。我们有任务，在家庭的安全上，在教会的安全上。我躺在那里开始默想这段经文，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如果你不默想经文，就是在限制自己的学习能力，因为他想和你说话，特别是透过你思想的过程和你说话。他想成为你思考的一部分。当你思考他话语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你会有一个领受，知道不是自己想出来的，但是感觉是你想出来的。好 Bill， 你讲得好，继续。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躺在那里有种感动，情绪健康的关键是常常喜乐。情绪健康的关键，我来举个例子说感恩更直观。我不是很擅长打高尔夫，已经好几年没打了。我的高尔夫生涯有很多趣事，我就做个比喻，球在这里，你要后摆击球出球。后摆是昨天，击球是今天，之后的这个走势是明天。后摆击球，你球棍的往哪个方向，球就往哪个方向飞。当你感恩说，神，我感谢你的供应超过我所应得的，我的财务上有个决定很愚蠢，你遮盖了我，你供应了，你医治了我的身体，你使用医生来帮助我，我曾经经历危机，期待你用特定的方式出手，你没有那样做，但你从未离开我，你带我度过了难关，赢得了胜利。你在回想这些事，回顾神昨天的信时，就自动设定了路线，为你今天要去到哪里。你自动设定，这是我明天的走向，因为问题出现之前，他已经设定了解决方案。对我来说，圣经中最令人震惊的话，莫过于基督在创世以前被钉在十字架上。 基督在创世以前就在钉在十字架上，在一切被造之前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关键是罪还没有出现，救主就出现了。问题还没有出现，解决方案就预备了。在你生命中还有什么是他不能解决的呢？感恩的理由很令人惊讶，感恩是来兴起盼望的。盼望是什么？最好的定义关于盼望不是说大家说的希望，最好的定义是喜乐的期待，好事发生，对即将发生的事充满期待。这意味着盼望让我们的神迹发生之前就享受神迹带来的精神愉悦。我们有机会在胜利之前就体会胜利的喜悦，被胜利的喜悦滋养。盼望给了我们机会，而感恩制造了这种势头。所以这里我们说喜乐是情绪健康的关键，无论什么情况都要喜乐。我坚定地相信表达喜乐需要肢体上的反应。身体的反应，这里没有说外向的这群人你们高兴的大砍吧，内向的这群人你们心里高兴就好，就是心里面温暖就很好了。他没有这样说，他说欢呼句号。表达情感的方式会加深我们体验神的作为。外在的顺服会带来内在的改变，有的时候是跪着，有的时候是趴在地上，有的时候高举双手，有的时候是跳舞。我会永远记得我第一次在神面前跳舞，当时我一个人在屋子里敬拜，我觉得主在说跳舞吧。我当时觉得很尴尬，我确保所有的窗帘都拉上了，因为我知道很多新闻媒体在附近可能想拍摄这个重大事件。我确保所有窗帘都拉上了，屋里只有我一个人，灯光很暗，几乎看不见。我在房间里就跳了一下，我得承认我里面的感觉很好。我跳了一次又一次，最后终于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了。但在当时我这么做很重要，是需要有你身体上的回应。我喜欢 Wigglesworth 说，我不靠身体告诉我感觉，我告诉身体如何感觉。有时候不是什么重大的事，不是说神命令我们做一些不可能的事，会很简单。有的时候就是举起手，有的时候是提高你的音量，有的时候是把口袋里的给那个有需要的人。这都不是什么不得了的高尚的任务，都是需要外在的顺服。喜乐就是如此。我觉得喜乐需要极大的信心。我们很容易低着头歌颂神，而更要扬声欢庆赞美他。因为你要歌颂的事情是需要带着那些信心的。他说常常喜乐。第二部分是凡事谢恩。我很强烈的感觉到神放在我心中 精神健康的关键是凡事谢恩。我记得听过一个节目，有位精神科医生或者心理学家，我不记得是谁，他们分享了一个理论，我的复述可能不会完全准确，90%精神疾病都是试图避免疼痛造成的，90%的精神疾病都是试图避免疼痛造成的。用感恩的心面对困难，而不是否认，不是假装不存在，而是承认面对。约瑟的兄弟们把他卖为奴隶，他说，从前你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成就今日的光景。我承认了现在有挑战，但我依然感到轻松自由。能够在这一刻感恩喜乐，感到轻省自由，是基督徒生命的本质。我们必须要这样活。我想说，外面的世界太疯狂了，他们不知道怎么排解，很离谱。如果我被冒犯，我要用他们的工具来应对挑战。如果你在魔鬼的地盘上与他搏斗，你就输了。人们要被神的恩典带领，不要活在攻击冒犯中，也不要不承担责任。我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这个人相信谎言，但是如果我对他大喊大叫，也不能改变他。我的指责不解决任何问题，只会让人感觉好一点，直到神来责备你。明白吗？经历转变需要一些前提。我认为带来转变的保障是常常喜乐，凡事谢恩。这里这两方面，情绪健康、精神健康，如果说现在这个世界迫切需要的就是比沙斯塔湖蒸发的还快的迅速消失的。就是健康的精神生活，精神和情绪的健康。你有一个内在世界，我不是说你有什么问题，我想说品味神的恩典，就会帮助别人进到同样的祝福中，帮助别人进入同样的健康的精神健康的心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情绪健康的关键是常常喜乐，精神健康的关键是凡事谢恩。最后一条是不住的祷告。我认为不住的祷告是心理健康的关键。心理健康，这有多重要？耶稣用许多不同的方法来对应心上的问题。他说，通奸、嫉妒，这一切都是从人的心里发出的。这句话是为了指正，但他又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他看到正反两面，心真的很重要，这是情绪依附的地方，是爱发生的地方，是我们的价值观在这里形成，我们对生命的很多决定都在这里生成。在箴言4:23中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生命中所有的问题，你的家庭、工作、个人健康，你有这么多事情在做，我们就像在玩杂耍，同时转100万个盘子。所有这些生命的问题都在指向这一点，就好像你仪表盘上只有一个仪表， 你只要关注这一件事，就可以帮助其他的运转正常。就这一个仪表，保证你有汽油，你的油压没有问题。你守住这个仪表，其他都没有问题。这就是箴言四章二十三节的意义。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以前讲过，你抚养孩子的时候，管教是根据心上的态度。如果我们能够纠正态度，就能够预防不当的行为。对我们来说也一样。我有很多次跟我的妻子说，你知道的，我只想做耶稣喜悦的事。如果你看到我的言谈举止不注意，态度不好，我不只是允许你，我邀请你，请为我指出来。我会承认并悔改，无论什么事，我邀请你指出来。我不想生命中有这些。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个事实上要格外的注意，因为这影响你生活的方方面面。我相信这是神的命令，透过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保持力量。我们想要什么呢？是心里面的奸淫、嫉妒，还是做清心的人必得见神？显然是后者。所以神说要不住的祷告，也就是说把祷告视为你的主要职业。如果你是一位布道家，你一天中布道的时间会有限。如果你是为病人祷告，你服侍的时间有限。如果你是老师，你也在教室的时间有限。但是不住的祷告，我发现当我白天不住祷告，我晚上醒来的时候还在祷告。我们要意识到很重要，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有人同意吗？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上，在做什么。圣经上说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这是圣经上说的，你最好相信。这是关键。罗马书八章说圣灵为我们代祷，几节之后又说耶稣为我们代祷。很多年前我叔叔指给我看圣灵为我们代祷，耶稣为我们代祷。这两节经文中间有这样一句话，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难怪万事互相效力，圣灵和神的儿子都在天父们前为我们代求。我可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是在我里面的圣灵很清楚他在做什么。很多人的祷告足以来安抚自己，但不足以来改变任何环境，无法带来转变。祷告是信徒的全职责任，不仅仅是早上你跪下圣经打开的时候，这些很好，但不仅如此。比如我开车的时候看到一辆车经过，就想起一位上学时的朋友，我就会把这当作要为他祷告的提醒。如果我想起来有一次争执，就一次很挑战的对话，当我想到的时候，我正在开车，当我想到的时候，我会马上说我放弃被冒犯的权利。我为我的朋友祷告，主你来触摸他的生命。无论是什么，我们有一个与神互动的全职工作。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面可以为你描绘出天父的心。我相信天父希望在这地上充满祷告得回应的果子。你被造就是来遇见这位造物主赐生命的这一位。当你见到他，提出请愿请求，颁布法令公告，从而看到历史进程改变。 神回应的祷告将遍布全世界，这就是结果子。我们没有意识到神多么期待结果子，他希望看到增长，简单的增长。你知道塔连德的故事，他们用了这些银子增长了，还有人没有用，把银子埋了。主说，你为什么不存入银行，至少也会有利息啊。总之我要看到增长。神不会给你祷告的启示来增加你的知识，祷告的启示是为了结出更多果子。神给我们祷告的启示不是让我们写一本关于祷告的书，而是为了让我们结果子。世界将充满圣徒祷告结出的果子。在这个不可能的处境里面，耶稣带来了转机。这个家庭已经被摧毁了，永远无法恢复，但神的怜悯临到他们。这个生意已经倒闭了，神又让他复活。一个又一个家庭，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处境，因为有这些爱天父的人愿意去祷告，直到神显明如何祷告。我认为神希望我们从祷告中结的果子，在另外一方面是不被那些没有得到回应的祷告冒犯。祷告是一种关系，我们在其中被改变，这是重点。如果我花了一个小时祷告之后没有任何改变，我没有在祷告，我在抱怨，这是与那一位主很深入的关系。我学习像他一样思考，知道吗？你可以做同一个祷告1000次都没有果效，但祷告1001次的时候就发生了突破。耶稣说过，到另外一边撒网，就再做一次。我知道你整晚都在做，但再做一次。有的时候就是那再做一次的，是在同在中做的，这一次是在主的命令中做的，这一次是他的手放在我的手上，让我们做的事就很有效，很有能力。这就是祷告，是神在邀请我们来用祷告来改变历史。所以这里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情绪健康，精神健康，心理健康，清心的人必得见神。请起立，我们一起祷告。我一直回来讲祷告的信息。老实说，我在过去的6到8个月里一直讲这些，因为我需要。我不断地见到神的心。当你见到他的心，就不能不祷告。他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在三章经文中出现了4次，他发出这样的邀请，透过祷告得应允，与神同工，改变世界。我们看到这种美好的圣灵浇灌在这里25年了，但在23年前，这里有一种群体性医治的恩膏降下来。我们已经看到成千上万的案例，还会看到更多。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神在释放群体性 祷告恩膏的时刻。你可能觉得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很好。如果你知道，很可能把事情搞砸。在圣灵祷告很不一样，在圣灵里祷告。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没有任何感动，我就用方言祷告。这很重要。有时候，神希望我们用悟性来祷告，我们可以找一处经文，引用这句话。但有时候，他想让我们看见我们从未见过的事，这样我们就可以宣告一些我们从未宣告过的法令。就可以宣告。我觉得现在神正在我们教会中释放恩膏，兴起祷告学校。我祷告你会从梦中醒来，我祷告你为做的梦困扰但又兴奋，我祷告主的声音唤醒你。我经历过两次神的声音把我惊醒，我祷告你也是如此。我祷告你无法无视这个特权，用祷告得应允的果子来充满这地。天父，我祷告你祝福我们和我们在线的家人大有果效。主，愿你来释放神迹的恩膏在祷告中。我们只想要你的命令，神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就是我们的呼求。我祷告你来唤醒在场的每个人的心，每个人的生命。他们改变历史的重大角色，就是简单的用祷告，你所祷告的，宣告你所宣告的，相信你所相信的。祷告奉耶稣的名。